诸法等性本即法即如自性圆满生生如无量离障本来护主能行法即行无垢光尊常住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巴拉不定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主要是宣讲这个一些贤者和愚者各自的因缘。那么学习咸鱼经呢，一方面表示这些曾经在佛陀时代发生过的这些事情，一方面呢是通过学习咸鱼经启发我们相续当中对因果的正见，明了对于修行的一种掌握的方法。那么如果真正能够深入这个经典的内容，能够深入它的所全意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平时去的因果也好，这个修行这样一种这个善因也好，很多方面讲呢的帮助特别大。那么前面呢我们也讲了十一品了，今天要讲第十二品直列王血尸品第十二。那么直列王呢也是师尊曾经在因地的时候的一种可以说修行者的身份因地的时候菩萨的一种身份直列王。因为相续当中的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心非常的超胜，没有问题，所以称之为这个慈力。王呢是当时他是国王的身份。血尸品呢主要是在这品当中对于这个五种业叉五种摩擦，通过自己的宣泄呢进行布施。布施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圆满了菩萨的一种布施的修法，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以这样一种这个宣泄，以自己的身体给对方做了一种结缘之后呢，成佛之后就依靠这样一种善因缘予以度脱的。那么这个故事和前面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有这个相似之处，前面呢也是怎么样安利对于这个五比丘啊最初调化的一种因缘。那么在这品当中呢也是那个五比丘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善根因缘最初得到佛陀的这种教化呢？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佛陀他不是在一生一世当中啊对这样一种这个度化的众生发下过这种善愿，实际上是很多生死当中都发过这样的善愿。所以通过这样一种公案呢完全可以了知。好，下面是解释这个经文。我这样经文佛说，一时佛住在舍卫国其环经阁中，有一次尊者阿难吃过午饭后在林间坐禅暗自思维，如来出现世间非常奇妙，许多众生都由此得到安乐。那么有一次呢就是阿难尊者在吃过午饭之后啊在林间坐禅开始这个思维。那么就是思维什么呢？佛陀出世啊确实非常奇妙，因为他坐在这个佛陀身边经常看到佛陀如何教化调化众生，所以说也出现了很多奇妙的这种事情。很多众生呢都通过佛陀的出世啊得到了这样一种种种的安乐，不管是暂时的安乐还是究竟的安乐都已经获得了。又想到焦成如等五位比丘前世种下什么善根，依靠什么因缘，在法门初开始最先进入，法鼓刚刚敲响时最先单独听到，甘露妙法降下时最先蒙受滋润。想到这里，他从坐处站起来到佛前将自己刚才所想都说给佛听。然后呢又进一步开始思维啊这个五比丘教成如法阵等等，这样五比丘呢前世到底种下了什么善根，有什么样一种非常殊胜的因缘，法门初开就是佛陀刚刚讲法的时候，当然这个是通过这样一种共同证的讲法，如果那种大乘的讲法的话，还有前面还有在这个安住的时候说华严经的那个方面就没有提，因为这个是一种共同证的经典。共同证的经典的时候呢，共称呢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佛陀是基本上独自思维没有讲法的。那么大乘的讲法的话，佛陀坐在这个菩提树下，但是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种化现呢到其他地方宣讲华严经，这个是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这样记载的。所以说法门初开的意思说就共同成而言，在如意院呢最初度化五比丘，这个法门初开的时候这个五比丘就最先进入了法门，法鼓刚刚敲响的时候最先听到这个法鼓的这个妙音，甘露妙法的雨降下来的时候最先蒙受滋润就是说让干涸的清甜呢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成熟。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去请问一下佛陀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殊胜的因缘，所以说到了佛面前把自己所想的讲给佛听，请佛抉择。佛告诉他，焦成如等和我在往事的确有因缘，过去世中我曾用身上的血液为他们充饥止渴并且得到安乐，所以今世他们先得到我的教法，以至于获得解脱。那佛陀就说呢，的的确确有很殊胜的因缘，然后在过去世当中啊也曾经利益过他们。那么怎么样利益呢？ 以前呢，佛陀是处于这样一种这个阴地的时候，在随心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啊，是通过这样一种布施啊，啊，通过这个财布施，通过这样一种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无畏布施，用其他的方式来利益人群的。那么成佛之后呢，主要是成就众生的相续，让他们从轮回当中解脱的，那这样一个案例。所以说以前呢，是通过自己身上的血液啊，给他们充饥止渴，让他们得到安乐。当时的发现了这样一个缘故，所以说呢，今世他们先得到我的教法，以至于获得了解脱。如果种下这样一种善根呢，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释迦佛的教下，不管是以前见没见过释迦佛，那么或者在释迦佛的遗教当中，如果说是修行这个正法的话，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啊，也有龙华三会啊，就是说得到度脱的这样机会，它分了三等呢，上等、中等和就是说是下等。实际上呢，这个龙华三会呢，按照显经后面的讲法，都是释迦佛的遗教弟子。那么就是说，把这个释迦佛的遗教弟子度完之后呢，然后才是弥勒佛他自己的这些因缘最深啊、最近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进行度脱的。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法门当中，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珍惜这样一种法缘，好好的就是闻思修行这样一种教法，立身在今生当中呢，能够进入到正道当中，一直在今生当中就能够调伏自己的相续，否则的话也要在如今的这个书要经院当中呢，发下一些善妙的因啊、发下了这个善妙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望。当然我们也和这样很多圣贤法王如意宝等等呢，也是接下了这个善缘的。所以说呢，以前法王仁波切也是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是这个当时说的是给这个居士林的这些这些居士离上去的居士讲啊，就不管怎么样，生死当中不管你们转到哪个地方，我都要来度化你们。当时我们记得在大地上当中就哭成一片了，这些居士非常感动。像这样的话，法王就是这样发下了一个愿望的话，他们的确确呢，就是说是对于法王这个悲心啊，还遇到这样一个书生的善知识啊，也是觉得非常庆幸的。因为说呢，当然就是说是当时所讲的，对就是说给这个居士林的这些说法讲的，但是我们当时听到之后呢，也觉得绝对不可能说是单单是给这些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法王的说话。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因缘之后，肯定会在某一次当中让我们成熟因缘啊，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殊胜的解脱啊。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因缘的时候，当我们前面讲过的方面，今生当中要好好的修行或者立身呢啊，就是说是在死了之后往生极乐世界，否则的话也和法王有殊胜因缘的缘故，和上师等有殊胜因缘的缘故呢，也可以很快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和这些圣者和这些大菩萨接下这样一种不管是什么缘，当然最好是结善缘，最好是结法缘呢，有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善妙的因缘呢，依靠这个因缘，那么以后就能够得到殊胜的救度。所以佛陀呢，首先总的宣讲呢，的的确确呢，以前和无比丘有这种特殊因缘的缘故，所以佛陀刚刚成佛刚刚讲法的时候，首先给他们宣讲是地法，让他们的相续得以成熟了。那么下面呢是要讲这些就是说是更细致的因缘，前面是总说，下面要就是说是分别说。贤者阿难又对佛说，过去您用血救济他们的机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信望世尊详细开示，使大众都得以明了。阿难尊者呢，确实是对我们的恩德很大，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问了这个佛陀总的因缘，然后进一步的问了这个差别因缘，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用自己的鲜血来救助他们的，请佛陀呢进一步的开示。佛告诉他说，久远阿僧祇劫之前，此阎浮提有一位名叫这个弥屈罗伐罗的大国王，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慈利王。慈利王呢是在释迦佛的广传当中，还是在其他的这些就是说佛传当中都提到，这个慈利王用自己的鲜血布施为业，他这里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公案，很多地方呢都是引用过的。统领阎浮提84000小国王，有20000夫人，10000大臣。国王慈悲为怀，具备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恒慈悲悯其众生，从不厌烦懈怠，并且经常用慈善法教诲百姓，四方民众都敬仰国王的教化和统治，国家安乐，人民无不欢喜的依赖于他。那么就是说这个大国王呢，下面也有84000小国王，然后呢也统领了这个很多这些这个人民。那么这个国王呢，因为是这个就是宿世修持菩萨道的，宿世修持菩萨道，所以说呢相信当中的慈悲心周遍，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呢也是很是具备的，并悯一切众生，而且呢就是说不厌烦不懈怠。不厌烦不懈怠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那么就是说是非常困难。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啊，就是说初入道的时候，对于这样法啊，对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善知识啊，有时候对道场等等升起这个厌烦呢，或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文殊修行呢产生懈怠啊等等等等。那么有的时候呢，遵从上师的教诲，要让我们发菩提心，要让我们发起度化有情的心愿。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在没有遇到违缘的情况下呢，像我们觉得我们菩提心修得很好，会缘一些众生啊，愿一些众生都能成佛。但是呢，如果时间一长呢，一般的凡事呢相续没调伏，很容易升起厌烦心，很容易呢就升起懈怠心。尤其是遇到这些不听话的友情，遇到刚强难化的众生的时候，心当中本来就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支持自己的注意呢，它也会重新的现行。所以说相续当中往往会产生的很多厌烦呢，或者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大乘的教法修学，对于弘法利生的事业懈怠啊，都容易出现。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常修菩萨道的话，那么相对当中如果能够具备对众生不厌烦不懈怠，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算是修行有素的菩萨了。并且呢经常通过十善法教诲百姓当时呢显没有显现是一个像释迦佛教下的某某大菩萨某某大善知识，所以说也没有宣讲其他很多空性啊大悲心啊等等的教法，而是通过一种共同成的一种教义十善法来教诲众生，让众生修持十善法。那么如果众生能够修持十善法有什么作用呢？让众生修持十善法可以转生到善趣当中，能够获得安乐，离开恶趣的痛苦。四方本民众都信仰国王的教法统治，所以整个国家呢非常安乐无知而治的这样的状态。众多异鬼平常都以食人血气为生，当时人民严护生口意，勉励遵从十善法，使得那些邪恶异鬼不敢接近心善，各个饥弱困乏，消瘦无力。那么这个呢就开始要切入这样一种问题，那佛陀因地怎么样通过自己的这种宣泄呢来就是救助众生的。当时呢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这个异鬼，那这些异鬼呢平常呢都是通过食用人们的这个血气为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人们当时接受国王的教化缘故啊，掩护生理意，生理意实际上就是这个十善法所设的，非常勉励的遵守十善法不杀生的这一部邪见。所以说呢因为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善法，修持这个善法善根增长福德增长缘故啊，像这样一种这个邪恶的细鬼呢就没办法接近了。再加上在其他有些地方讲修持十善法的都有很多善法的天神不离左右保护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邪恶的异鬼也不敢接近他们，也不敢侵犯。因为得不到饮食的缘故啊，他们就是逐渐变得饥弱困乏了，消瘦无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取舍因果，对于十善法，对于这个戒律或者对于皈依等等这方面非常小心的修持的话，我们是不用担心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邪恶的鬼神平常呢就是说是给我们做侵犯呢平时怎么样给我们做障碍违品啊，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不需要担心的。当然在这个当中呢有的时候从这个大的方面讲第一句是这样，但是从这个差别缘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属于一种这个术士的一种业这个定业，如果成熟艺术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灵验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能够真正的守护戒律或者说是相对当中皈依的这个皈依的这样念的非常坚定的话，绝对是不可能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恶鬼非人的伤害的，就是这样的。于是有五个夜叉来到国王那里说道，我们这里众生依赖食人的血气才得以为生，由于国王的教导，人民都行持实战，我等从此再也得不到饮食，皆可困乏，无法活命。大王慈悲为怀，怎么就不怜悯我们呢？那么有这个五个夜叉呢，他也这个知道国王呢，就说是非常的慈悲，不单单对人慈悲，而且对鬼神、对非人也很慈悲。所以说这个五个夜叉就敢来到国王面前去请求，他就说我们这里众生呢，平常是依靠食人的血气为生的，那么现在呢没办法得到饮食了，非常的痛苦，几乎要断命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大王既然慈悲一切，慈悲为怀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是慈悲的对象，我们应该是怜悯的对象，所以说祈祷这样一种大王呢，也赐给我们这样一种饮食。 然后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是公案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国王布施自己的血肉的公案的这个实际上是差不多，因为如果要表明血气，要是让他吃别人的这样一种血肉的话，肯定是伤害众生就是说是这个舍一救济，这个是不可证理的。但是呢，其他有谁真的像国王这么大的胸怀，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血气真的拿出来做布施？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国王啊，就直接就想到了用自己身上的这个鲜血来满足他们，就是这样的。国王听到这些话，感到非常哀伤，就自己自身身上的一束血脉，让五叶他各自拿着容器来圣血饮用。喝饱血后，他们都因仰赖国王的恩惠，感到无比欢喜。国王听到他们的这种话之后呢，就是生气的这个没有办法抑制的发悲心啊，因为他们必定是众生，而且在这个国王面前这样苦苦的哀求啊，可能当时看到也是非常的痛苦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国王没办法忍受，就自己刺穿身上有五处血脉，然后呢，就是让五叶他各自拿着容器来圣血来饮用啊，就这样。那么前行当中呢，是讲到这个前行当中讲的是让五叶他用容器来圣血。那么就是说刺穿自己的血脉之后呢，就直接让五叶他趴在他的自己身上就直接来吸血，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的版本有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喝饱之后呢，他们一方面就得到了满足啊，生命得到延续了，一方面也知道了这样一种饮食得之不易。那么这样饮食怎么来的呢？完全靠国王的大悲心，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强烈的施舍的心才得到满足的，所以说对于国王产生了很大的欢喜。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菩萨的修布施啊，不单单就是说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把众生安住在三乘当中。我们在学经专论的时候是这样学习过的，就是说菩萨的布施它的意义很深远。一方面呢，就当时就是求布施的乞丐也好，或者求布施的这个求者也好，他们想要得到菩萨的东西钱财啊物品，然后呢给他的布施之后呢，他满足得到东西满足，然后呢就他又会对菩萨升起一种欢喜心。实际上呢，这种对菩萨的欢喜心就是入道的因缘，而且就是说是生死当中呢能够对这个菩萨产生一种信心的一种最初的因，最初的种子。所以说呢，菩萨是怎么样把他们安置在菩萨道的，就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一个欢喜。因为这个菩萨是一个严厉的对境，菩萨是殊胜的福田，菩萨正在为了利益有情而发愿成佛。所以说如果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接下这样一种殊胜的因缘的话，一旦成佛马上得到度化。而且呢，我们就知道后面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是间接的安住在菩萨道，安住在三层当中，还有一种直接的安住在这个后世的安乐当中，就是说给他满足之后呢，往往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大菩萨呢，要让他们去修持十善法，断除这个恶业，或者让他们发菩提心啊等等。从而他们就是说是以前呢不一定听国王的教诲，不一定听菩萨的教诲，他没得到好处，对于菩萨来讲没有产生欢喜心。那么现在首先通过布施，把他这个涉及在身边了，通过布施让他满就是说让他就是说对应当中升起欢喜了。也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通过布施让他成为一个法器之后呢，再给他想法，马上就能接受。很快就能接受。像这样说，菩萨他做法有情的时候，很多时候首先布施，然后讲爱语。现在的话就是下面要接着讲这个问题。国王又告诫他们：你们若以饱足，应该念修持善法。我如今用身血来救济你们的饥渴，使你们得到安乐。以后我成佛时，一定用法真的戒定慧功德之血，解除你们三毒诸欲的饥渴，将你们安置于涅槃安乐之处。那么就是国王跟他讲，现在你们已经饱足了，所以说应该要断除伤害有情的业乐，因为这些业他以前呢，他都是以伤害众生就是说是这个为生的手段的。那如今呢，就是说国王说已经喝了我的血，慈悲的血已经让你们喝了，喝了之后呢，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应该断除这个恶心，断除恶业，应该念修十善。然后现在呢，我用身上的血液呢救济你们的饥渴，让你们得到暂时的安乐。那么以后我成佛的时候呢，是用法身的戒定慧功德之血来解除你们三毒诸欲的饥渴就通过传正法让你们安住在戒定慧无漏戒定慧的功德当中断掉三毒的这样一种饥渴让你们安住在涅槃安乐之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就是说是世尊因地的时候给他们发下了这样世尊的善愿那要知道当时的慈利王就是我自己，那五个夜叉就是现在的焦成如等如比丘，我四次发下誓愿让他们先得以度脱， 所以我最初说法时，他们听到后便得到解脱。那么就佛陀又是这个说出来这样一种最后的问题呢，就是当时的慈利王呢，就是我自己无业他呢，就是现在的无比丘，世事发现世界，就是说并不是一生一世发现世界的，而是在生世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等流，世事当中都发现了世愿，那么也不多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只是讲了两个事例，那么在其他的很多就是佛陀的这些公案当中，还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例，比如说佛陀以前他曾经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一条龙的时候变成一条龙的时候呢，就有个猎人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龙呢，他当时受了一个不发生戒。所以当时呢，就是在山顶当中睡觉的时候，然后就说这个五个猎人他就看到这个龙身上的这个，他容易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原型啊。像这样五个猎人看到这个身上的皮就是说这个五彩斑斓，他就想把它剥下来，然后去敬献给国王，然后就这样剥他的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龙呢，他醒了之后，本来就是说杀死这五个人就是轻而易举，但是他说今天我受了戒了。现在我受了佛戒相当于我是不和一般的凡龙一样，我是受了戒的龙，所以他就在就是说是发了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当中就死去了。这个愿呢，也是以前的这个五比丘最初得到住脱了一个印，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讲，这个方面就没有多讲了。然后呢就是说佛陀就讲了，现在说法的时候他们听到之后呢，马上得到解脱了。尊者阿难及诸众会闻佛所说，都更加敬仰欢喜奉行。这个就第十二个十二品，下面讲第十三品。十三品呢是降六思品第十三。降六思品的这个六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外道的律本师，当时和佛同时代的，和佛同时代的。那么这个就是外道的律本师呢，就说是有很多地众，也可以现象很多的这样一种写法。然后呢佛陀呢是在因缘具备的时候呢，通过神变降服了六本师，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将很多众生安置在善道当中，这就是降六思品。平时我们说呢平时我们在这个藏历初一到十五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变月，神变月的时候呢是佛陀当年降服在印度的时候降服外道六本师为了纪念这样一种节日我们就是说初一到十五，这个是属于神变月当中很吉祥的日子，很殊胜的日子。但真的神变月是从初一到三十，但是呢我们开法会是从初一到十五，在这个当中呢也是从初一到十五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诉说怎么样开始降服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末，最初的起因是怎么样的，然后后面是怎么降服的，降服之后佛陀是怎么样想往昔的这样一种因缘的。像这样我们平时也知道佛陀降服六本师到底怎么样一种事情呢，就是应该了知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说在印度现在佛陀降服六本师的地方还存在着，这是有遗当然是有遗址了就是说像当年这样一种建筑的都不存在，但是呢降服六本师这个地方还在的，很多究竟的朝拜的时候都是这个就是发愿降服自己相续当中的师母等等，都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是佛在王舍城竹园之中，与1250位比丘在一起。当时毗沙王以德政出国，信奉崇敬之心愈加深厚，常置办上等的四种所需之具供养佛及比丘僧众。他希望众人都共同行持善法，所以决心一并加以劝化。那么当时佛陀是住在这个王舍城竹林精舍当中竹园精舍当中的时候呢，也是和1250个比丘住在一起。那么当时呢平沙王就是翻译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讲频婆娑罗王呢实际上就是刚刚讲了平沙王就阿舍四国王的父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平沙王也是佛可以说是佛陀最初的大师祖，也是最初的大师祖。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时这个频婆娑罗王他在印度在印度的国王当中是属于了一种威力很强的一种这个国王，所以说呢佛陀把他调伏，他成为佛弟子之后呢，就通过这件事情间接的也让很多人对佛升起了信心。为什么呢？大家想这个佛可并不是一般的人，为什么你看这个很大的国王这个频沙王频婆娑罗王都皈依佛了就可以知道佛陀的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并不是吹嘘的，而是真实就是说真正的证据。那么当时呢是这个佛陀答应了他，因为以前在修行的时候没成佛之前呢，他曾经到过这个王舍城，当时这个毗沙王他看到这个佛陀就是说是个太子吧，当时他是菩萨，他就是说如果你想当王的话我就让你当王，我当你的大臣， 如果你就是不希望当啊，就当国王，你如果要修行成佛之后呢，那么就以后一定要首先来度化我，首先来我的国家来传授佛法，我要做施主，佛陀当时是同意的了。所以说佛陀成佛之后，把无比丘等这个度化完之后呢，我还想到应该去这个王舍城当中啊，去会见毗沙王，毗沙王也是有善根的一个啊一个施主，所以说呢也去度化他。当时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和很多人往王舍城来的时候，毗沙王带了很多的人民也去迎接，就在这个路上佛陀讲法，这个毗沙王得了出果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得了出果的。那么后面呢是被阿舍寺关起来的时候啊，他是在被关押的过程当中就是听到佛的讲法，或者得到佛的加持啊，剩三果的啊，在死亡之前是以三果的身份去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地方讲他得到出果之后呢啊，对佛陀的这样一种信奉心、崇敬之心更加深厚了。因为就是说如果能够就是说正出果，他的个见惑啊见断也断掉了，所以相对当中这些对佛陀的工作的怀疑啊，像这样一种非力作用，像的怀疑心啊等等，他不会再产生。所以说呢，他对佛陀的这样一种信奉和崇敬之心，就不像凡夫人的这样的信奉和崇敬之心，这个里面也许夹杂的一些疑惑怀疑。但是如果一旦是正了出果之后呢，这种怀疑肯定是不会产生的。所以他对佛陀的信奉啊崇敬之心愈加深厚，经常呢是这个自办这个最上等的这种所需，就是说修行者沙门平常需要的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个呢来供养佛，供养佛陀的这样一种比丘僧众啊，供养比丘啊佛陀的这样一种眷属。不然呢，他自己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圣道，他也希望很多人共同行善法，所以说他就有一个决心啊，能够多的尽量多的去劝化很多人来信仰佛教。国内另有富兰纳等六位外道学师，仙女出世。以邪见六论欺惑大众，痴迷者信仰这些邪教，徒众党羽遍布四方。国王有个弟弟十分敬奉六师，迷信这些邪见六论，认为六师有道行，竭尽家财供养他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叙述呢，在这个王舍城当中还有其他的有六个外道邪士富兰那等，这个六位外道邪士呢都自称是一切之都认为自己是佛，都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最高的证悟了，像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在印度有就是像外道的六个本师啊，还有一些这个身法，就是六个苦行外道啊，还有六大这个精通吠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论师啊等等，很多很多这样想法。那么此处呢是讲富兰那等六位就是外道本师，他们首先啊先引出四人，那么通过邪见六论来欺惑大众。当然这个方面各有各的教义啊，他们各自有先见，有些是宿命论啊，不管是怎么样的都是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命决定的，都是以前的这样一种已经决定，所以说你该安乐就安乐，你该就是说痛苦的痛苦，那么根本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改变的机会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邪教，通过这些邪教呢这个迷惑众生。那么当然了，就是有些众生相对当中有这样一种邪教的种子的缘故，所以也得到了一些徒众一些党羽。国王有个弟弟呢非常敬奉六外道六师就是说是这个认为他们是有道行的，所以经常呢进行加载供养他们。佛陀如是刚刚出世，智慧法流开始，是任众生王帝却无心接受处罚，自甘陷于重重迷惘之中。兄长毗沙王对他十分爱重，想尽办法劝小他信佛，邪弟坚持邪见不服从国王的教诲。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刚刚就说是视线成佛，在世间游化的时间还不长，所以说这个智慧法流我们开始自认众生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毗沙王的弟弟呢，他是无心接受救拔，内心当中虽然有善根他善根是有的，但这个时候善根呢被其他的邪教的种子所覆庇住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善根他的种性呢还没有真正的苏醒，他没有苏醒。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虽然听到有佛出世了，也许见过，但是呢还是不愿意去这个皈依佛陀的。那么他的这个就是毗沙王的哥哥呢，就是对他很爱重嘛，弟弟是这弟弟，所以说也是想尽办法让他来信佛。但是呢他的弟弟这个时候善根没有成熟最初的时候呢坚决不服从国王的教诲，就是不皈依。国王多次命令他引起供养佛陀，其弟对兄长说，我有自己的师父，不能再去城市取谈，不过兄王下了命令也理当不能违反，应当举办一次大聚会，不限制来者身份，如果他们主动到来，我将供给他们饮食。 那么就是说是后国王后面呢通过就命令啊，以国王的身份或者以这个兄长的身份，然后呢多次下命令让他迎请佛陀供养。实际上他的这个哥哥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他也知道这个什么情，只要能够请佛来应供，只要佛会讲法的话，大批大批的众生都依靠这个因缘就能够得度。所以说呢他就想这个方法让他的弟弟能够得度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是让命令他的弟弟来请佛。他的弟弟就对兄长说呢，我有自己的师父，他自己的师父就是外道六祖师，不能再去城市曲坛啊。曲坛呢下面也这个大师也说有一个小书室，曲坛就是这个这个佛家组织的一个信啊，他信呢叫信曲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的师父呢叫这个曲坛，或者是翻译叫乔达摩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冠军啊，就是说乔达摩怎么曲坛怎么样。实际上曲坛呢它是一种旧意，乔达摩是新意，那么实际上都是讲佛陀在家的时候呢，出家之前的这个信，整个释迦组都是叫信曲坛的。那么就像这样不能去城市曲坛啊，不过呢既然下了命令不能违反的，那么怎么办呢曲坛有大聚会不限制身份如果谁主动到呢就可以攻击他们饮食。答应国王之后便开始自当供品，铺设许多许多场座，准备就绪，立即召开大会，派人去招请。六师徒众不久纷纷来到，坐在上位。那么就是说，答应之后就开始这个自办贡品了，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东西就是说准备好之后呢，派人去招请。招请谁呢？实际上就是招请的，就是他的这个有些六位师父和这六位师父的这样一种徒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中就是一种偏袒，本来非常不愿意供佛和供僧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很勉强的答应了就是说国王要这个请客之后呢，要斋僧或者要供佛之后呢，他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对于请佛不太积极的，但是他就派人去招请了这个六师徒众。所以说六师徒众就是提前来了，就坐在上位。王帝责怪王帝责怪佛及众生没有主动前来，就去禀告国王，大王先前多次令我斋请曲坛，如今已为他们举办大会，时间快到了，为什么还不来呢？国王告诉弟弟道，你即使不能亲自去迎请，但也可派个人对他们说时间已到。王帝接受教诲，派人去说，于是佛陀与众生来到会所，看见六师等人已先坐在上首，便接着依次坐下。那么就是说，首先呢，这个这个王帝呢，还责怪佛和僧众没有来，实际上是找个借口而已，那他就本来就不想请。像这样的话，就给国王讲的话，就是虽然多次你让我多次请佛，但是呢，就现在已经给他们举办了大会，但是还没有到来，这怪不了我的意思啊。那么就是国王就是告诉他弟弟，你即使不能够亲自去请，就是按理说你应该亲自去请佛和请僧的，但是你即便不能亲自去请，但也应该派个人去跟他们讲时间到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弟弟接受了教诲，派人去说，佛陀和僧众就来到了会所因为六师已经提前坐在了上首，所以说佛陀他们呢就依次就坐下了。佛与神足通时，六师及徒众突然退至下位，六师感到耻辱，各自起身移至上座，坐定之后发现自己仍在下位就这样三次移身至上座，结果还是见到自己坐于下位，再也不能为力，这个垂头丧气而坐。那么就是说佛陀也没有跟他们这样去争辩也没有讲什么佛陀呢是一种这个一切自治一切的神通无碍的，所以说佛陀以神足通神足通呢也不是叫神净通。那么这个神足通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这个神足通就是跑得很快飞得很快的意思，叫神足吧。实际上这个神足通当中呢，它包括了很多，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很迅速的从此处到彼处，这个是一种神足通。还有一种神足通叫有的时候翻译叫神净通。神净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随意的变化随意的这样一种变化无有障碍的。所以说我们就了这个神净自在通或者神足通的意思之后呢为什么佛陀以神足通能够让六师徒众这样退至下位呢佛陀就能够随意的变化，随意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使用这样神变无有阻碍，所以说呢就让六师和徒众突然就退至下位了。然后呢六师呢就感到很耻辱他就想又重新站起来要坐到上面去，他觉得他自己先来的，或者他认为自己是这个王帝的这个师父嘛，所以应该坐在上面。而且呢再有一个这个问题坐姿方面的问题就是在事先当中他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你有的时候你坐在哪个位置好像都是有讲究的哪个是上位你不能坐的，或者就是说什么什么客位不能坐的，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位置是代表身份。所以说他就觉得如果我坐在下面呢，我的身份呢就是比佛陀的这些他们还要低劣的，所以他就不 有点这个想不通，他就这样三次站起来坐了上去，但是三次坐上去是还是发现自己的下位，所以再也没办法，之后呢这个垂头丧气坐在下面了。施主一次用水来到上座前，佛对施主说，先给你的师父，他便端水到六师前，六师啊举起缨，但缨口却自行封闭，水倒不下。那么就是说是做好之后呢，开始供水，供水是洗手。那么就是首先把手洗干净，因为印度我们知道用手抓饭的嘛，用手抓饭，所以说如果你手不洗干净的话，有的时候是就是不太卫生的。所以说在这个供事之前呢，首先要供一次水。那么按理来说呢，以前在其他地方讲，在进门的时候就要供一次水，那干什么呢？洗脚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沙门啊，这些都是赤脚。所以说呢，就是进入这个就是进入这样一种这个打斋的地方的时候呢，首先是供水，供水之后把脚洗干净，然后进到这个床头当中坐下，然后呢就是说是开始洗手，供水洗手，供水洗手之后呢供食，然后用手抓这个就是说用手抓这个饭，之后呢就是捏成团，然后开始吃了之后洗钵，洗钵之后开始讲法，它是一系列的这样一种程序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供水啊，按理来说呢首先从上座往下供。佛对施主说呢，先给你的师父供啊，他就是想先给师父供嘛，好，佛这样，既然佛这样说，他就说是这个顺水推舟的，就把水端到了这个他的师父面前。然后六十举起缨，这个缨呢就是一种容器，也相当于一种瓶子啊，就是口很小，肚子很大的一种瓶子叫缨。但是这个就是说是举起缨要倒水的时候呢，但是这个缨口啊自行封闭了，水倒不出来。于是又回到佛座前，从佛开始依次为序，水才能倒出，众人都得以洗手。那么就是说倒不出来没办法，又只有回到上座，从佛开始洗，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水能够倒出来，众人都开始洗手了。洗手已毕，接着应当做咒愿，施主取食物停在上座之前。佛对施主说，不应从我开始，先往你师父的座前，请他做咒愿吧。施主听后便停六师那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洗完手之后呢要做咒愿，那么看到一些律藏和其他地方讲，做咒愿呢有的时候在吃完饭之后做咒愿怎么样做咒愿呢就愿施主长寿愿施主无病，愿施主得了解脱等等等等，像这样做一些练习吉祥词，外道也要做咒愿，内道也要做咒愿。当然如果佛陀亲自做咒愿的话，那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威力是无边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好像是在吃饭之前呢提前为施主做咒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做咒愿的时候，施主取食物停在上座面前，意思就是说让上座首先做咒愿。那么佛陀就对施主说呢，不应从我开始，先往你师父的座前，请他做咒愿的。施主听后呢就到六师那里，六师这时却不能张口说不出话来，只得纷纷举手遥指佛陀于是佛便做咒愿，梵音优美悠长。佛陀就是利益有情的，所以说该显神通的时候，该显功德的时候，绝对不会不显，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佛陀当然就是说是没有在经典当中教典当中一味的赞叹神通怎么样，但是呢要利有情啊，乃至佛在世的时候，佛陀的这些弟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该显现神见的时候，该显现殊胜功德的时候，只要都要调化有情，调化众生，都在实现不共的功德。所以说我们看从六师外道自然从上座移至下座，然后再到供水，然后在咒怨之间，实际上都是说明一个问题啊，六外道六师的功德根本远远没有办法和佛陀相比，怎么可能和佛陀相比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所以修行人当中呢的确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优劣的差别的。本来呢就是说是佛陀让他们先做，但这个时候他们嘴巴张不开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何况说做咒愿呢，没有办法，他就知道自己可能没办法，就纷纷举手遥指佛陀，让佛陀首先做。所以说佛陀就做咒愿然后梵音呢是优美悠长的。咒愿已毕，接着应当依次供食。施主想从上座开始次序奉献，佛又告诉他先给你的师父，于是就拿着食物从六师开始奉献，食物却突然都上升安住在虚空之中，恰好停在个人上方都却无法取到。等到给佛陀及僧众都供完食品后，空中的食物才落在六师各自面前。然后咒怨语毕呢，应该依次供食，依次供食呢，按规矩也是从上座往下开始供养。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告诉他们呢，先给你们师父供养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开始首先给六师供奉，但是这个时候师父就突然上升到虚空了就像这个太空当中一样的，都是失重了。然后就说是就是说上升在虚空当中安住，可能是没有漂浮，但是呢，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虚空当中没办法取到的。 那么等到给这个僧众和佛徒供养完之后呢，供了食物落在六师面前，他们才可以跟他们去这个享用的。佛及僧众一切会众吃过后洗漱盘坐，那么佛和僧众等等一切的会众这个吃完斋饭之后呢，洗漱完毕，然后回归座位，接着应当讲法。那这个也是一种惯例啊，一种惯例。那么在这个在就是说是接受了斋食之后呢，就应该给这些施主讲法。那么外道呢，就讲外道的法，那么佛教的就讲佛法。佛对施主说，让你的师父先说，于是请六师说法，他们又不能张口，只得同时举手指佛。于是如来用柔软的声音广为在场众人畅言法性，解析义理，非常相应众人根基。众人闻佛说法之后，都得以解悟法理。那么就是说是首先请他的这些六师讲法，但他们又没办法讲，没办法开口了，那么就请佛讲法。那么佛陀呢，用很柔软的声音，相和在座的这个众人的根基而宣讲的法。佛陀的这个梵音就是这样功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一个音声当中呢，它可以有无量的意义。所以说呢，佛陀讲一句法，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够相应自己的根基，听到给他们教诲。啊，这个又是佛陀的梵音的功德。那么这个梵音功德从哪里来的呢？梵音功德实际上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修菩萨道的时候累积了不可思议的善根，所以他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加持啊，不可思议的功德。众人听闻法之后呢，都得以解悟法理，贫发完了自己得法眼镜，其余众人得出果至三果不等。有出家进入者，有发无上心者，有住不退地者，随心所求各得所愿。那么毗沙王的弟弟呢，以前是一个外道徒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没有信心，对于外道的教法很有信心。但是这个时候呢，一次一次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现量所见到的功德，一次一次看到他这个师父啊，六位师父一次一次的失败，从最初这个座位自动推到后面开始，到供水，到咒怨，然后再就说是这个施食，到讲法，实际上呢，就是说每一次啊，都是佛胜利，都是他的这个师父都是失败的。也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佛陀的信心慢慢都开始增长。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他的善根一分一分在苏醒。当然，在经典当中倒没有这样记载啊。然后后面呢，是在这个佛陀讲法的时候，相应他的根基随缘说了正法，所以说他当时得到法眼镜。什么是法眼镜？法眼镜呢有两种，小乘的法眼镜，大乘法眼镜。法眼镜就是出果的意思啊。那么如果在小乘的法眼镜就得出果，清净法眼啊。什么叫清净法眼呢？就见到了四谛的真相，见到四谛的真相，就叫做这个法眼，很清净啊。这个很清净的这样一种见四谛真相的智慧，这个叫做法眼镜。那么在什么时候得法眼镜？出果得法眼镜。所以说呢，如果是在小乘就是出果，那么在大乘就是出地。一地菩萨的这样一种功德，也叫法眼镜，也叫清净法眼。那么他的弟弟得到法眼镜，其余的众生啊，其余的众人得到出果至三果不等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地方出果和法眼镜呢，实际上有一个意思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一次的教化这个法会呢，就是出家得到漏尽的啊，得到阿罗汉的，有因为呢这个事情发起了无上的菩提心的啊，想要成佛度化众生，有些呢住在不退地，随心所求各得所愿。众人有指示的真相，信尽三宝，亲见六师，舍弃他们不在尘世供养。那么很多众生呢，通过这样一种事例呢，得到了真相了。尤其是这当中，如果说是见到了真谛的话，那么就对于三宝的真实不虚的存在，就会产生不退转的信尽。然后对于这样的写法呢，就会产生亲见啊。对于这样一种宣讲写法的六师呢，也是不愿意再惩治他们了，也不愿意再供养他们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佛陀调伏六师的最初第一段的因缘，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